真理课程第四集卷二第二十一课，以诺的预言以及挪亚对闪、韩、雅弗的预言。纲目第一大点，以诺的预言。一，以诺预言神要用洪水审判当时不敬虔的世代。二，以诺预言基督再来时的显现。第二大点，挪亚对闪、韩、雅弗的预言。一，挪亚是洪水之后新地上的首领和地上一切人类的父，也是神的代表权柄。挪亚因放松轻率而失败，挪亚仍顾到神的行政。二，失败的挪亚照着神的行政说预言。第一小点，挪亚对韩的预言。 A， 韩的后裔迦南受咒诅，做闪与雅弗的奴仆。 B， 韩的后裔产生抵挡神百姓的国家。第二小点，挪亚对闪的预言。 A，耶和华是闪的神。 B， 凡与神有关的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C， 闪的帐篷。第三小点，挪亚对雅弗的预言。 A， 雅弗要扩张。 B， 住在闪的帐篷里。第三终点，人的天然身份已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所改变。课文，圣经主要的乃是说到神的经纶。神在他的经纶中有两班选民，旧约中的以色列和新约的信徒。为着完成他永远的定旨，神渴望得着这两班选民。首先，他拣选了一帮人，就是以色列，做他所爱的选民。在以色列周围又有外邦的列国，这两帮人，以色列和外邦人，就是列国，都与神有关，因为都是神所造的。神定规了列国在地上的疆界，并将以色列人置于万民的中心，好叫神能从以色列人中将他的福音传出去，得着他所拣选的外邦人做他的子民，也要在将来的国度里，借着得救的以色列人，率领得复兴的万民来侍奉他。然而，神有一个仇敌撒旦，这仇敌进来造成许多的破坏。他借着引诱人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进到人的肉体里。他也使用一些列国，神所造却未蒙他拣选的人类，来阻挠神永远的定旨。因此，撒旦一直与神为敌，直到恩典时代的末了，大灾难结束时，基督同他忠信的跟从者与敌基督同他跟从者之间的征战。撒旦要被击败，并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基督要在地上设立千年国，复兴万物。在这一千年之后，撒旦从无底坑中得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这样就永远解决了撒旦的背叛。之后旧天旧地就要被火焚烧而过去，更新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降在其中，做神经纶的终极完成，直到永远。在上一卷的课程中，我们已经阐明了圣经中关于基督、召会及信徒的预言。在本卷，我们要深入圣经中论到神的选民以色列、外邦列国、撒旦 敌基督及其跟从者。末期大灾难，千年国，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的预言。首先，我们要来看创世纪中以诺的预言，以及挪亚对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的预言。以诺预言神要审判那不敬虔的世代，而挪亚的说话不仅是圣经对人类家族邦国最早的预言，也深远地影响神的选民以色列和召会以及世界局势的发展。第一大点，以诺的预言。第一终点，以诺预言神要用洪水审判当时不敬虔的世代。在全本圣经中，以诺是第一个说预言的人。创世纪五章说道，以诺活到65岁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马土萨拉。马土萨拉这名一级，当他死时要拆他来。这名字乃是个重要的预言。说到马土萨拉死时，有一件事将要发生，就是神审判不敬虔世代的洪水要来到。以诺乃是借着称他的儿子为马土萨拉，预言洪水要来毁灭地上的活物。马土萨拉在187岁时生了拉麦，拉麦在182岁时生了挪亚，而洪水是在挪亚600岁时来的。因此，洪水就是马土萨拉969岁时来临，这也正是他死的那年。因此，正如以诺为马土萨拉所起之名所预言的，洪水果然在马土萨拉死的那年临到了。以诺得知神的心意，在65岁说了关于洪水的预言，这必定使他期待这预言的应验，并因此天天与神同行。虽然整个世代和其中的一切都是不敬虔的，但他分别自己与神同行，最后他得蒙拯救，脱离神对人的审判，被神取去，成为那个时代的得胜者。第二终点，以诺预言基督再来时的显现。以诺的预言和其他许多旧约的预言一样，有双重的应验。洪水来临是第一重应验，而新约犹大书14至15节所说的，则是以诺预言的第二重应验。14节说，亚当的7世孙以诺也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以诺预言主的来临，就是指着主巴路西亚来临的显现，如帖后2章8节、马太24章27-30节、撒迦利亚14章4至5节所说的。这里的圣者也许包括圣徒和天使，如在撒迦利亚14章5节者。以诺预言，当主耶稣回来时，他要带着千万圣者来临。犹大书14节中的圣者，与15节中要受定罪至不敬虔的人相对。以诺所预言的，必定影响了他的生活，使他在那个每样事物都不敬虔的时代，凭信过敬虔圣别的生活，并与神同行300年。第二大点，挪亚对闪、韩、雅弗的预言。第一终点，挪亚是洪水之后新地上的首领和地上一切人类的父，也是神的代表权柄。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在洪水之后，挪亚成了新地上的首领和地上一切人类的父。 当挪亚和他的家人走出方舟，开始新生活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献祭给神。挪亚的献祭使神得着满足，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地上的各样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以及地上一切的爬物，并海里一切的鱼，都必畏惧惊怕你们，这一切都交在你们手中了。你们要繁衍增多，在地上滋生繁增。挪亚和他的家人都被带回到神原初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并代表神。挪亚成了一切人类的父和首领，一切的活物也都交付在他的手下，神使他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第一小点，挪亚因放松轻率而失败。身为一切人类的父和首领，无疑的，挪亚是在神的祝福之下，但他却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在这世上很成功，因为葡萄园出产葡萄，制成了酒。这时他应该节制自己，但他反而放松自己，喝醉了酒。他不但放松，而且轻率，在帐篷里赤着身子也不自知，这就是他的失败。因着挪亚在神面前没有正确的遮盖，他的赤身就被他的儿子韩看到了。迦南的父亲韩看到他父亲赤身，就跑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们的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没有看见父亲挪亚的赤身。第二小点，挪亚仍顾到神的行政。挪亚是个敬虔的人，他也是一家之父和人类的首领，但他犯了错误，有了失败，并且他的失败被揭露。当挪亚醒来时，他立刻咒诅那揭露他赤身的人，祝福那遮盖他的人。他本来应该立刻认罪，承认自己的失败，但神既已经立他做首领，他就不照着他被定罪的感觉说话，而照着神的行政说话。他虽然失败，却仍没有轻看他是首领，是神代表权柄的身份，而顾到神的行政及神在地上的经纶，刚强的代表神说行政的话。挪亚的儿子韩观看并揭露挪亚的失败，是他轻看神的行政，因此他失去祝福，招来咒诅。闪和雅弗因着尊重神的行政，完全不看父亲的赤身，反而遮盖父亲的失败，这保守他们在神的行政之下，就脱离撒旦所造成的破坏，并得着祝福。第二终点，失败的挪亚照着神的行政说预言。挪亚的咒诅和祝福乃是神在他行政的对付里所漠视的预言，这些不是照着挪亚个人的感觉，乃是照着神的行政。这不是出于挪亚自己，乃是出于那在人类身上执行他行政的神。挪亚照着神的行政说预言，他的儿子一个受咒诅，其他两个蒙祝福。历史告诉我们，挪亚的三个儿子至终成了三个大族类，雅弗成了欧洲人的祖先。照着挪亚的预言，神要使雅弗扩张，这意思是说，雅弗的子孙要成为征服并扩张的强者。大约在500年前， 哥伦布冒险航行过大西洋，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因此亚弗更为扩张。闪是大多数亚洲的族类，包括犹太人的源头，韩成了大多数非洲族类的祖先。欧洲、亚洲和非洲在地理上是在地中海周围汇合，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地正位于这三个居人地带的中心。欧洲在北边，非洲在南边，亚洲在东边。因此，挪亚的预言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历史。第一小点，挪亚对韩的预言。
A. 韩的后裔迦南受咒诅，做闪和亚弗的奴仆。首先，神借着挪亚的预言咒诅那暴露父亲失败的儿子，韩的儿子迦南受咒诅，要做闪和亚弗的奴仆。韩是古时的父亲，而古时乃是伊索比亚人的先祖。 B. 韩的后裔产生抵挡神百姓的国家。古时后来生了宁禄，他建立了亚述，以尼尼微为京城，又建立了巴比伦，以巴别为京城。亚述和巴比伦成了抵挡神百姓的主要国家。第一个侵略以色列的国家就是亚述，然后巴比伦接着亚述征服了以色列，毁坏了耶路撒冷，焚烧了圣殿，放逐了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第二小点，挪亚对闪的预言。 A. 耶和华是闪的神。挪亚预言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当受颂赞的。耶和华就是神，乃是闪的神。犹太人乃是闪的后裔，他们都要夸口说，神是我们的。连主耶稣也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闪蒙祝福，得着了神，神成了闪的福，而这位神是人的安息，人的平安，人的享受，人的救恩。 B. 凡与神有关的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旧约是由犹太人写的，除了路加这一个外邦人之外，新约也都是犹太人写的，但路加也是从由犹太人得着一切的教训。所有与神、与神的福音、与基督并与救恩有关的事，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闪不像亚弗有政治或科学，闪有神。 C. 闪的帐篷。韩的后裔宁禄建造了巴别，但闪的后裔亚伯拉罕建造并住在帐篷里。以色列人也为神建造帐幕，主耶稣是闪的后裔，被比作帐幕，至终做神永远帐幕的新耶路撒冷，其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城墙的根基上有十二个犹太使徒的名字。第三小点，挪亚对亚弗的预言。 A. 亚弗要扩张，神赐给亚弗扩张的福。大多数欧洲、俄国和美国的人都是亚弗的后代，特别是从哥伦布以来，已过的数个世纪里，欧洲人一直在扩张，逐渐伸展到全世界。这扩张主要是由于政治、科学及艺术的力量，借着技术和贸易而产生。美国是欧洲的扩大，欧洲的文化又借着美国而扩展到全世界，这应验了在亚弗身上所预言的祝福。按照挪亚的预言，亚弗的子孙乃是强盛的民族。我们仔细的读历史，就能看见神也借着一些强盛的民族来完成他的经纶。例如 罗马帝国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他们建造了公路，并打开了从巴勒斯坦到罗马，甚至到西班牙的交通。在那时，人以为西班牙乃是地极之处，希腊文也成了整个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甚至主耶稣也从七十士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中引用经节。就这一面说，罗马帝国征服并夺取了巴勒斯坦地，但另一面，罗马帝国预备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主耶稣出生。罗马帝国也提供了主耶稣被钉的方法，钉十字架不是犹太人所用处死的方法，乃是外邦人的方法。最终这方法被罗马帝国所采用，用以处死罪大恶极的囚犯。基督死的方式，他的被剪除，乃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基督升天以后，使徒们起来扩展福音，他们利用罗马帝国当时建造的公路以及在海上航行的方法将福音广传。因此在初期阶段，福音的传扬乃是借着强大的罗马帝国。一面强大的罗马帝国逼迫甚至钉死了基督，也逼迫并杀害了使徒们，但也是借着这强大的帝国为基督预备好道路出生、钉死，并使福音得以传扬。在18世纪和19世纪，神用大英帝国作为世界的强权，借着帝国主义的实行铺好道路，以维持全世界的次序，为着拆船的工作。在属灵方面，主也在当时用英国扩展他的福音到全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和实行，借着征服并控制弱小的国家以维持一个帝国。按政治说，帝国主义是邪恶的，该被定罪的，但神是主宰一切的。帝国主义被神圣的手用来扩展福音，甚至打开许多落后的国家。借着帝国主义，弱小落后的国家被迫打开门户，这给了传教士一条路，带着福音进到这些国家里。基督的出生、基督的死、召会早期福音的扩展，以及将福音传遍地的每一角落的拆船工作，都是借着强盛的亚弗后裔。 B 住在闪的帐篷里。按照神的主宰，无论亚弗有多大的扩张，亚弗都必须住在闪的帐篷里。欧洲人，包括美国人，是强的，但他们需要闪的帐篷。亚弗若要敬拜神，就必须相信闪的神，在闪的帐篷里得着安息、平安、享受和救恩。第三终点，人的天然身份已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所改变。亚弗已经扩张，并且需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韩已经被咒诅，因他被牵涉在神的行政中，失去了祝福。在咒诅之下，他变作奴仆的奴仆，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但行传十三章一节说，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在这节圣经中，我们看见各种不同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召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些申言者和教师列在召会显著的有功用的肢体中间。巴拿巴和扫罗是犹太人，西缅又叫尼杰，黑的意思。从这称呼看来，他可能是黑人。 古利奈人陆球是从非洲来的，古利奈是北非，今天利比亚所在之处的一个城市。马念是与西律同样的，西律虽然是以土买人、以东人的后裔，但在政治上与罗马人、欧洲人有关，所以虽然马念的祖先不能确定，但他既是西律一个同样的兄弟，就必定是欧洲化的。因此我们看见在安提亚召会中，这五个大有功用的肢体，有两个是犹太人，闪的后裔，一个来自非洲，一个可能是黑人，这两个可能都是韩的后裔，另外一个至少在文化上与雅弗的后裔有关。他们众人成了一个召会，不管我们是属于谁的后裔，不要感到灰心，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召会人。我们虽然生在不同的祖宗，但如今都在同一个召会中。我们都生在神借着挪亚所说关于人类预言的应验中，但我们天然的身份已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改变了。摘要：在全本圣经中，以诺是第一个说预言的人。以诺活到65岁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马土萨拉，以及当他死时要拆他来。这名字乃是一个重要的预言，说到神审判不敬虔世代的洪水要在马土萨拉死时来到。以诺的预言有双重的应验，洪水来临是第一重应验，而第二重应验是在主巴路西亚来临的显现时。以诺预言当主耶稣回来时，他要带着千万圣者来临。挪亚的说话不仅是圣经对人类家族、邦国最早的预言，也深远地影响神的选民以色列和召会，以及世界局势的发展。在洪水以后，挪亚成了新地上的首领和地上一切人类的父，神将一切的活物也都交付在他的手下，使他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但他却因放松轻率而失败，喝醉了酒，在帐篷里赤着身子也不自知。他的儿子韩轻看神的行政，观看并揭露挪亚的失败，而闪和雅弗因着尊重神的行政，完全不看父亲的赤身，反而遮盖父亲的失败。当挪亚醒来后，他立刻咒诅那揭露他赤身的人，祝福那遮盖他的人。他咒诅韩的后裔迦南，使他做闪与雅弗的奴仆，又说到耶和华是闪的神。此外他也预言雅弗要扩张，并要住在闪的帐篷里。虽然这些预言都已被历史证明了，但行传13章却给我们看见，在安提阿召会有五个大有功用的肢体，其中两个人是犹太人，闪的后裔，两个可能是韩的后裔，另外一个至少在文化上与雅弗的后裔有关，他们都成了一个召会。因此不管我们是属于谁的后裔，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召会人。我们虽然生自不同的祖宗，生在神借着挪亚所说关于人类预言的应验中，但我们天然的身份已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改变了。问答：一，以诺如何预言神要用洪水审判当时的世代？这预言如何应验？二， 以诺预言的第二重应验是什么？三，挪亚的预言如何关系整个世界的历史？四，挪亚对韩的预言是什么？五，挪亚对闪的预言是什么？六，挪亚对雅弗的预言是什么？七，行传十三章如何说到人的天然身份已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所改变？